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在这外面充满动荡的时刻，在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尊崇你，一起来荣耀你。求你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每一个困境都是人生中的一个挑战。我想每个人的人生都会遇到各种起起伏伏，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也有面临挫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希望一生中风平浪静，可以幸福地度过每一天。不过很多时候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可以说是那些充满风浪的时刻。我想当我提到困境的时候，你的脑海中可能就会跳出一两个场景或者画面。在那个时候，你可能会经历很多的艰难，比如考试失利，比如丢掉工作，比如家庭的变故，也比如身处病痛或者心理上的危机。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觉得痛苦万分，因为我们的生活忽然间就变得天翻地覆。我们只能挣扎着，努力着，尽快找回生活的平衡。但是在那过程中，我们可能很难找到人生的方向。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当我们走过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会渐渐地发现，一个困境，一个个挑战，会帮助我们一次次成长，慢慢走向成熟。我们学会面对更多的风浪，也认识更多人生的智慧。那对于基督徒来说，困境也有类似的价值。人生的挑战可以加深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可以一点点的经历神，一步步的跟从神。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哈巴谷书的经文。哈巴谷书可以说就是在告诉我们，先知哈巴谷如何的经历了神对他一步步的带领。在之前两次的分享中，我们已经提到过，哈巴谷书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它是一遵照着一个哈巴谷先知和神对话的这样的结构来编排的。当哈巴谷面临他无法理解的困境的时候，通过和他和神之间的交流，了解神向他启示的信息，神也更新他对神的认识。那我们今天会讲到哈巴谷书的第三章，也是中间的一章。在2-20节的经文中，就大段的记载了神对哈巴谷所启示的信息。不过在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之前哈巴谷和神交流的内容，帮助我们更好来理解这一段究竟讲了什么。在之前的讲道中我们有提过，所以会很快的来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那在这个经文的1-4节，在那里哈巴谷首次对神发问，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义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我们看到勇敢的先知哈巴谷大胆来到神的面前，发出他自己的疑问。他声称看见了身边的罪恶，因此向神来呼求，但是却一直没有得到神的回应。他在质疑神，为什么你让这些发生。在5-11节的里面，神向哈巴谷有了一些回应，但神的回应并非是常规的方式。神让哈巴谷去看周围的列国，告诉他们说，告诉这些以色列人，神会兴起加勒底人，也就是那些巴比伦人，他们是残忍暴躁的，他们横行世界，让列国受苦。他让哈巴谷去看到说，外面会有更大的困境。后面又对这些巴比伦人的武力强大做了非常详尽的一些描写，并且提到说他们的马兵有多么的厉害，他们是为了行强暴而来， 不只是他们会做这些事情，甚至这些就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会攻陷所有的城池，他们像风猛然扫过，会攻克一切的国家。神不只是没有除去暴力，而是带来了更多的问题。神好像没有解决哈巴谷的疑问，反而带来了更多的质疑。所以在接下来，哈巴谷就进行了再次的发问，他面对神的回应有了更深的质疑。在这里他会质疑神是不是真正在掌权。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你为什么到现在会兴起这些巴比伦人，用他们来作为一种惩罚的手段？你不是眼目清洁，你不是跟邪恶并不沾边吗？为什么你会让这一切发生？后面他接着会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神甚至让人就变成海里的鱼和地上的爬虫一样，任巴比伦人宰割。神好像很形象的用这样的方式让巴比伦人来消灭神公义的子民。虽然这些神的子民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是比这些邪恶的巴比伦人还是要强得多。而这些巴比伦人甚至用他们这样的武力，对他们这样的武力，把这些当作他们的神，甚至向他们的网来敬拜，用这样一种非常形象的手段来描述他们是那些不敬畏神的人。而接下来巴比伦就在这样的对巴比伦的宣告中，对巴比伦人所进行的这些邪恶的行为的质疑中，哈巴谷在这里等候神的回应。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经文，我们看看神究竟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应。在这里经文说，神对哈巴谷说，将这末世明明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在这里明明写在板上，看起来好像我们不太理解究竟是一样什么样的处境。这里呢，不是只说写在一个看板或者公告栏上，而是说让刻在泥板或一种其他记载文件的板上，这样呢是让这个文件正式的生效。而后面所讲的使读的人容易读，好像看起来也不太容易理解，特别是我们如果看到手头的圣经，会看到括号里面会写着说或译随跑随读，那究竟这里的经文是什么意思？其实很多的中文的译本可能都不太容易理解，但如果我们看一些英文的译本，可能就更容易理解它的含义。他说的是使读它的人可以跑，这就是原文的含义，很可能指的是让传达信息的人可以拿着这些已经正式生效的文件到其他地方去宣读，让所有以色列人可以知道。所以这里神的意思是说，以下我要启示给你的内容是需要通行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的。后面接着又说，神启示的信息是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这里讲的是这些信息是关于特定的日子的。快要应验如果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译本，有些会说到说这是论及终局，这里的意思是说这些启示的信息是关于末世的信息。而后面接下来会讲到说这个应验的信息是经文说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告诉他先知的信息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一定会应验，绝对不会落空，当这些事情发生之前你要耐心的去等候。所有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神有他确定的计划，神的话已经正式的生效，并且要传扬开，这是关于末世审判的信息，人们要耐心等候他的来到。而接下来神的回应四到五节是这样讲的，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死不能知足，聚集万国， 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里讲的很多是关于审判信息的一些内容。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就可以发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是关于两类人的对比。一类是以加勒底人为代表的恶人，一类是义人。如果我们看这两类人，就会发现每一类人有一个特定的标记。对于义人来说，很明显，这里说义人因信得生，他的标记就是生命。而另外一类加勒底人，他们的标记就是死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一个形象的来描写。经文说到说自高自大，他们是自我膨胀的人，他们心里并不正直，他们是行诡诈的，狂傲的。这里不住在家中说的是他们并不安分，并且后面第五节的经文甚至用酒来作为一个他们的特征。我们知道酒代表什么样一种特征，如果我们看过喝酒喝多的人，就会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表现。他们的行为无法预测，很多人喝了酒以后会吹牛说大话，他们的手脚也都会很不安分。这就是诗人用这样一种形象的方式来描写这样自我膨胀的人的一个特点。后面的经文说他们扩充心欲，好像阴间。这里心欲这个词好像不太好理解，那么原文这个词最常见的一个含义就是指向灵魂，说一个心人的灵魂好像阴间。那么是什么样的含义呢？其实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原文中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喉咙，就是说他敞开喉咙好像阴间一样。后面又说如死不能知足，我想这两个比喻很形象的来表明一个在喝酒的人很正常的一个行为。大家知道一个喝酒的人最常说的什么？我还要喝。其实这就是在描写他们一个种非常形象的一个行为，不能知足，反而需要用酒不断的来沉浸在其中。这里就在很贴切的描写人酒醉的状态。而这里不只是酒醉，这里用阴间和死亡来表明他们当时的一种状态。这样的一种失去控制、自我膨胀的状态是跟死亡相关的。这些邪恶的巴比伦人就好像渴望酒的醉汉一样，他们渴望占有万国万民的财富，而虽然他们有这样庞大的力量去征服一切，但是这样自我中心、欲望膨胀的标记，在这个诗人来看，在先知来看，就是死亡。这和义人用生命作为标记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义人与恶人、生与死不同的标记。经文接下来又提到了这些人具体要遭到的报应。在这里经文说，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的说。这里很特别的是，关于这些具体恶人要遭到什么的报应，是用一种讽刺的诗歌的题材来体现的。我想诗人用这样的一个题材，很大的原因是这些恶人他们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自我膨胀，非常骄傲，而骄傲的人最大的痛苦就莫过于被人藐视和讽刺。可以说这样的一个题材就体现出他们将要得到这样的羞辱的报应。而经文中这样的报应最体现到一个词，就是这里的祸灾。如果我们看经文，就可以发现在后面的几节中，一直到20节，有一个词常常出现，就是这个祸字。除了这里被翻译成祸灾，后面会说是这个人那个人有祸了。而有祸其实和祸灾在原文中是同一个词。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这里二章的从第6节开始，一共会有5个祸灾。 这五个祸灾就很明显的体现出了巴比伦人将要遭到哪些具体的报应。第一个报应就是这里所讲的，加勒底人，你增添部署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比抢夺你。这里所讲到了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画面，就是巴比伦人抢夺各国的财富。在这里审判的信息就是最终他们会被各国来抢夺。这里用了一个比喻，最核心的是关于借贷的比喻。在这里先知说，他们这些巴比伦人本来以为他们抢夺别人的财物就像是扣押别人借贷的抵押品，自己是一位债主，可以去榨取欠债人的一切的利益。但是到了经文的后面第七节，其实这里的咬伤啊，在一些译本中会被翻译成是借你钱的，比如说和合本修订本就特别标注说这里或作借你钱的。其实在原文中这个词是多义词，所以这里讲述的意思是这些本来以为是可以去自己作为债主榨取欠债人的利益的人，最后会发现自己反而是欠债的人，会让列国到他们面前来讨债。掠夺人会被人掠夺，这就是这一段的主要的信息。并且这里经文提到说，他们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的居民施行强暴，是因为他们曾经做了这样的恶事，必然会遭到这样的报应。而接下来第二个报应讲到的是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在这里所用的最核心的一个比喻是关于房屋建造。巴比伦曾经用给其他国家带来伤害的方式让自己来拥有财富，并且希望自己可以尽量的兼顾自己的城防，好让自己不被灾害所侵扰。这里所说的在高处搭窝就是来体现这样一个含义。我们知道鸟都会搭窝，搭在越高的高处越不容易被地面上的这些动物所伤害。这里就是在比喻巴比伦大兴土木，加固自己的城防，让自己的城市来繁荣。这样的方式虽然是可以给自己增加更多的安全感，但是会给其他的国家带来更多的伤害，因为这一切都是基于掠夺，基于压迫。但是这一切最后只会给他们自己增加羞辱，会让自己遭到伤害。在第十一节的经文中提到说，建造城墙的石头，建造房子用的木头，都会发声来反抗，让他们知道这一切终有报应。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有祸了。经文说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这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是这一切的祸灾中最短也是最直白的一个报应的宣告，可能没有太多的比喻在这之后。不过这里体现出巴比伦用杀戮和罪恶让自己的国家和城市繁荣，用压迫各国民族人民的手段为自己来建造，而这一切最终的结局都是将要归于虚无。这都是神进行的审判，是出于神的审判。这些都会彰显出神的作为和荣耀，好让这地被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充满。 接下来经文又讲到第四个报应，这里说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诱惑，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的居民施行强暴。在这里好像我们又回到了第五节关于酒的一些比喻，这里在讲说巴比伦让人醉酒裸露下体，用这来比喻他们强迫别人进入放荡的狂欢并进行这样性方面的压迫，接下来给他们的报应也是遭受类似的事情，他们也要显出是未受割礼的，他们要裸露自己的下体并且承受更多的羞辱，显示出他们是那些没有受割礼更加不认识神的人，并且他们要喝神的杯，也就是承受神愤怒的审判，在这赤身露体的时刻甚至没有什么可以遮盖他们的羞辱。在十七节说，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在这里说的是遮盖你的只是这些事情，就是向黎巴嫩所行的一切。我们知道黎巴嫩最为出名的是什么，是那里非常好的柏树的树林，而在巴比伦征伐列国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砍伐这些树木，为自己兴造宫殿和城市，而这一切让林中的野兽四散而逃。他们这样的一种兴工建造，让黎巴嫩的树林都变得光秃起来，变得裸露出一切，而最终也只有这一些已经残破不堪的东西可以来遮盖他们的羞辱，所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事情真正来为他们遮羞。而最后经文又再一次提到说，这是因为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这里是对第八节最后的基本是逐字的一个重复，也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向列国所行的一切邪恶强暴的事情。好像在这里我们可以暂时休息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用了非常多的这样的比喻形象的方式来体现巴比伦将要遭受何等样的报应，他们向列国所施行的一切都会临到他们自己的头上。接下来经文会进入最后一个祸灾，而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跟前面的一些表述的方式有了一些不同，经文并没有直接说谁谁谁有祸，而是放到了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这样一种结构上的不同也让我们看见这里诗人先知在强调一个更加重要的信息，这里更像是一个总结和提升。之前我们都是在关注巴比伦具体的行为和他们所要遭到的具体的一个惩罚，而现在经文提到了这一切发生背后的一些力量，这里提到的是真神和假神的对比，这里经文用非常形象的方式来描述敬拜偶像的愚昧，这些偶像是人自己刻出来的，他们并不能带来任何的益处，这些铸造出来的神像他们是教导虚谎的，他们教导的事情跟真实没有关系，制造他的人反而去倚靠他制造出来的东西，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他们对这些没有生气的木偶石像说，来吧，你活过来吧，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偶像真正能给人带来任何的事情吗？他们只不过是包裹着金银，甚至被金银所束缚着，他们里面毫无气息。而与之相反，二十节经文说， 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安静，全地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他才是唯一的真神。在这里经文特别提到说这样静默的必要，这里的静默是人要等候神马上要进行的末世的审判。经文把假的偶像、渺小的人和掌权的唯一的真神做了这样非常鲜明的对比，这甚至翻转了在哈巴谷书最开始先知自己的质疑。神并非是没有行动，神也并非沉默，神仍然在掌管着一切，神一直在行动，最终的审判将会到来，而全世界的人在他面前反而要安静下来。并不是神没有发出他的声音，而是人太过嘈杂，人需要在他面前敬畏。这就是神在给哈巴谷的启示，他在告诉他只有他才是唯一的真神。我们刚刚梳理了这一切关于审判的信息，我们可能会想说，这样对2000多年前一个邪恶的国度的审判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想这个经文在提醒我们，在这样各种困境的环境中，我们仍然可以相信神的掌权。在经文中我们看到哈巴谷曾经的疑问得到了神的亲自的解答，并且神亲自告诉他，我仍然在掌管一切。先知的经历在告诉我们，就算是在一切的困境中，神仍然在掌权，我们仍然可以相信神的掌管。相信神的掌权就代表着我们相信神有一个计划。在经文中已经有所体现，神特别的计划就是借着这些邪恶的巴比伦人来审判那些偏离神教导的犹大国，而神也最终会审判这些加勒底人。这就是神特别的计划。我想对于当时的先知来说，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理解这一切并不是那么的容易。他们也身处这样的困境中，面临强大的巴比伦帝国的一个威胁。我想对于我们每个人说来说也是如此，在困境中能够相信神有他特别的计划是格外不容易的。不好的经历让我们很难相信这一切是神所允许的，特别是有些我们自己难以承担的事情，一些我们所面临额外的困境，失业是我们自己难以承担的，病痛是我们自己难以承受的，亲人离世会让我们带来格外的困扰。但是哈巴谷在告诉我们，神的计划不一定和我们想象的一样，巴比伦的侵略和带来的毁灭，就算是在这样的大灾难中仍然有神的美意，而人要做的是在这个时候去相信神的计划，等候神的时间，让神的计划可以一步一步的展开。我想如今我们所面对的疫情就好像是这样一种普世的灾难。曾经2000多年前所有的列国都在感受到巴比伦所带来的威胁，如今全球也都在这样的疫情的威胁之中，所有人都处在这一种期待这一切可以过去的时候。不只是疾病本身，这样一个疫情也带来经济的动荡、通货膨胀、国际矛盾的增加，甚至更贴近我们生活的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拉远。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外在的威胁在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在这里经文在提醒我们，神有他自己的计划， 虽然很多时候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方式，但是我们需要去相信神有他自己的行动。而在这等候的过程中，在不断的寻求的过程中，神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认识他。在适当的时候，在那一定的时刻，神会让一切过去。相信神的掌权也代表着相信神会审判。我们在经文中看到这大段的信息都是关于对巴比伦的审判。我们也知道对于巴比伦的审判已经成真，巴比伦帝国在征服犹大的几十年之后就已经覆灭，这个国家强大的时刻只存在了几十年的时间。巴比伦帝国遭到了他应有的报应，他对列国所施行的这样的强暴最后全都回到了他自己的头上。这个帝国覆灭，所有的巴比伦人我们也不再听到任何关于他们的事情。但是这个经文所提到的也不仅仅是对于巴比伦的审判，经文中也多次暗示这是关于神末世的审判，而巴比伦只是一个代表，神会用相同的原则对所有世人审判。所以经文才会提到说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这里提到神的荣耀是充满所有的世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就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神会用相同的原则对所有的人施加审判，恶人要遭到报应，义人才可以得到生命。我想这样一个审判的信息也在告诉我们，在这个困惑的世界中，我们仍然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一个答案。在如今的世界中充满着许多的欺压和罪恶，或许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并没有感觉那么明显，毕竟我们的生活看起来还好，我们好像没有遭受很多的来自别人的一些压力。但其实很多的这样的世界中充满的罪恶，世界对我们的欺压并不那么明显，却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我们。我想在这疫情的时代，光是我们去听到周围关于疫情的消息，就可以知道周围的环境可以多大程度的影响我们。比如说美国和中国对于疫情的处理的方式就有很多的不同，也对民众对此的理解造成很多的影响。这个世界就是用这样潜移默化的方式，通过我们身边的人在影响着我们。当我们看电视的广告的时候，我们就被那样广告中所宣扬的事情所影响，我们会慢慢去倾向于对财务的追求，我们想要得到名包名表，就好像巴比伦想把一切占为己有一样，这样的欲望就在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这样的意识在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华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思维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庭去打拼，我们要有更好的房子，我们要有更有出息的孩子。这就好像是那些巴比伦人一样，在高处搭窝，在用自己的努力尝试让自己的家变得安全起来，变得繁荣起来。我并不是说这样为自己的家人孩子考虑就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可以去思想，当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是为用这一切用我们的家庭来荣耀神吗？还是仅仅像周围的世人一样，我们用自己的努力来构建自己的安全？这经文在一直提醒我们，欲望所引导的生活，这样像巴比伦一样依靠自己能力的生活，是偏离神的。经文中最特色的一个比喻说，巴比伦纵情声色，喜爱饮酒，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 我们的世界中充满着这样各种各样的偶像，取代了神应有的位置。而这一切偶像可能并不是那样放在这里一个个的神像，而是指那些我们人手所塑造的外表光鲜亮丽的事情，我们所去追寻的事情，我们渴望得到的事情。这一切并不是以生命为标记，也并不能给我们自己带来生命。一味的追寻他们只会把我们引向死亡。神曾经审判巴比伦，他也会用类似的方式来审判世人。经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画面感，是因为先知希望用这样视觉听觉的刺激，让我们可以对这样的例子更加的警醒。先知在呼吁我们，我们要回到对唯一真神的敬拜。相信神的掌权，同样也代表着我们向神信实的生活。经文中很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印象的一句话，就是一人因信得生。这是一节在新约中曾经被多次引用的经文。我们知道在罗马书中有出现，加拉太书中有出现，希伯来书中也有出现。我们常常会用这个经文来告诉我们，相信福音会给我们自己带来生命。但是当我们回到旧约的经文的上下文之中，我们就可以更深的来理解这个经文所要带来的含义。很多时候我们把相信仅仅认为是一种理智上的认同，头脑上的认同，但是经文在告诉我们说，这样一种信心更是一种向着神忠心信实的生活的态度。那些巴比伦人作恶的人，他们是用自己违逆神的生活来体现出他们的心。同样，义人要用相信、信靠、信实按着神启示原则的生活来体现他们和神之间密切的关系。我想在这疫情的动荡之中，我们也面临着更多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很多时候我们身边慢慢缺少弟兄姊妹的提醒和叮嘱，我们自己在自己的房间的时候，在自己的家中的时候，没有人会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生活的状态。我想在这样的隔绝之中，我们需要被经文、被先知所提醒，让我们更加信实的面对神而生活。我们需要更多的来到神面前省察，也更多的悔改归向神，让我们可以去离开那些自己骄傲的有罪的生活的态度，更好的用我们的生活来尊崇神。我想这样的信息是告诉我们，神的掌权代表着我们要有信靠，也要有信实的生活。不过我想，既然这个义人因信得生在新约中得到多次的引用，我们需要学会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更怎么样去相信神的掌权。对耶稣所做的一切来说，这是神最终极的计划。耶稣所带来的救赎，他在末世的再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每个人需要对福音有一个回应。这是神的计划，你是否愿意去顺服和相信？你是否愿意把这个作为你看待这世界最终的一个角度呢？同样，基督也代表着神的审判。在十字架上，他背负了世人的罪，在他身上，神施行了对罪人的审判，告诉我们，罪所带来的后果就是羞耻，就是最终的死亡。但是同样，基督身上也体现出了神的恩典。当我们愿意去相信的时候， 我们就会和他一样享有复活的生命。我们是否可以用这样的一种理解，包括耶稣以后将会再来，将会对整个世界带来最终的审判，我们是否可以用这样的视角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是否愿意根据和他之间这样密切的关系，认真的来相信他，忠实的来信靠他？在面对这样的审判的时候，神在呼吁我们对福音有一个真实的回应。我们也在耶稣身上看到信实生活的榜样。耶稣曾经忠实于神给他的带领，一直愿意走向十字架，并最终迎来荣耀的复活。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应当去效法他，我们应当去忠实的跟随他，这就应当是基督徒在神面前每一个人的回应。而这样信实的生活，不仅是对于耶稣，对于神的尊崇，更是我们向世界见证神福音，见证神掌权的一个真实的行动。愿我们每个人，不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困境，或许是疫情，也或许是你个人的挑战，愿这一切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相信神的掌权，也更多活出与此相称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主，你知道，当我们看到这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愿意来相信你给我们预备的美好，也愿意忠实的来跟随你。在这经文中，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也好像那些邪恶的加勒底人的样子。我们生活中充满各样的自我中心，充满各样的偶像。就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回转来归向你，也让我们以后每一天的生活都成为你忠实的见证。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